薛变的五世孙薛端，薛端的儿子薛胄，薛端的侄子薛俊，薛端的堂叔薛胡，薛胡的儿子薛聪，薛聪的儿子薛孝通，薛孝通的儿子薛道恒，薛聪的弟弟薛善，薛善的弟弟薛慎、薛志、
薛正。
薛变，字允白，是河东汾阴人。曾祖父薛兴曾任晋朝尚书右仆射、冀州刺史、安邑公，谥号庄。祖父薛涛继承爵位，官至凉州刺史，谥号钟会。京都沦陷时，他们都因忠义节烈而闻名。父亲薛强，字威明，自幼胸怀大志，怀有军国谋略，与北海王猛志同道合，关系友善。等到桓温进入关中，王猛穿着粗布衣去拜见他。桓温说，江东没有能与你相比的人，秦国一定有很多奇士，像你这样的人还有几个，我想带你们一起南去。王猛说，你要找能一起拨乱反正、济世安民的人，我的朋友薛威明就是这样的人。桓温说，早就听说他了，正要下诏任命他。薛强听说后，从商山来拜见，与王猛一同被任命为军谋祭酒。薛强看出桓温志向大，但难成功，就劝王猛留下。不久，桓温果然失败。等到苻坚即位，王猛被委以重任。苻坚的弟弟平阳公苻荣写信，准备用车马聘请薛强。王猛认为薛强不会屈就，便作罢了。等到苻坚到河东攻打张平，亲自率领几百骑兵飞驰到薛强的营垒下，要求与他相见。薛强派主簿责备苻坚，并慷慨激昂地说，这座城里终究不会有活着投降的臣子，只有以死守节的将领。苻坚的部将请求攻城，苻坚说，等我平定东晋后，他自然会前来归顺，暂且放过他，以此勉励那些侍奉君主的人。后来苻坚伐晋失败，薛强便率领宗族中的强兵威震河府地区，在陈川打败了慕容永。姚兴听说后十分忌惮，派使者送去厚礼，并给予任命，征召他为右光禄大夫、骑兵尚书，封冯异郡公，后转任左护尚书。98岁时去世。追赠辅国大将军、司徒公，谥号宣。薛变自幼才智出众，豪爽而有谋略，因此豪杰之士大多归附敬慕他。薛强去世后，他又继承并统领其部众，在姚兴朝中任职，历任太子中庶子、河北太守。薛变预知姚氏政权将衰败，便弃官回乡保卫乡邑。等到东晋将领刘裕平定姚泓，便任命他为相国院。不久又受任平阳太守，委托他镇守北路。等到长安失守，薛变便归附北魏，在黄河边立下战功，官至平西将军、东雍州刺史，赐爵汾阴侯。同年进京朝见，明元帝升为器重，第二年才得以返回镇守。皇帝对他说，镇江西部边疆委托给你，意在夺取官囿之地，你应尽力谋划，与朕一同做长安的主人。薛变回到任上后，致力于农耕和军事训练，常常率领几千人的军队抗击赫连氏的势力，皇帝非常赞赏他，又任命他为滨州刺史，征召入朝受任大禹真。太常七年，在任上去世。皇帝因他的志向未能实现，深感哀悼惋惜，追赠滨州、雍州刺史。儿子薛景，字法顺，身材魁梧，才华横溢，学识渊博，随刘裕渡江，官至府记事参军。薛变准备归附北魏时，秘密通知薛景，薛景也前来投奔，被任命为河东太守，后来继承爵位汾阴侯。始光三年，与宜都王西京共同讨伐贺连昌，擒获其东平公以都，攻克蒲坂，于是将新旧百姓合并为宜郡，受任平西将军，再次担任太守。神倩三年，受任史持节、秦州刺史。珊瑚白龙凭借显要地势造反，太武帝诏令南阳公西卷与薛景一同担任都江，讨伐平定，封涪陵郡公。太炎初年，征讨吐眉谷，平定。薛景从郡守升任刺史，恩威并施，风化大兴。当时正值战乱之后，儒雅之道断绝，薛景下令设立学校，教授诗书。龙衔时节，让所有人接受教育，他亲自巡视乡里，亲自考试，合汾一带儒学重新兴盛。真君元年， 征召入朝受任内都做大官，辅佐朝政，深受赏识器重。皇帝多次向他咨询治国之道，前后四五次亲临其家。后来随皇帝北征，因与中山王拓跋臣等延误军期，被处死。不久追赠镇西将军、秦雍二州刺史，谥号元恭。长子出谷拔也叫车姑拔，本名洪作，是太武帝赐的名。沉稳刚毅，有气量见识。20岁时，司徒崔浩见到他，认为他不同寻常。真君年间，盖吴在关右作乱，薛永宗屯兵黄河边，太武帝亲自征讨，诏令薛出谷拔召集宗族乡民，在河边筑垒，截断两股贼寇的往来之路。事平后，受任中散，赐爵永康侯。太武帝南征，任命薛出谷拔为都将，随驾到长江边返回，又和陆贞一起讨伐反叛的敌人求怒檀、强勉生平定。黄兴三年，受任散骑常侍，娶文成帝的女儿西河长公主为妻，拜驸马都尉。同年，薛出谷拔的族叔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城归顺，诏令薛出谷拔前往彭城慰劳迎接，受任南豫州刺史。延兴二年，受任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平阳公。三年，薛出谷拔与南兖州刺史尤明根、南平太守许涵等人因政绩卓著，被征召到京城。献文帝亲自慰劳勉励，又让他们返回州任。太和六年，改爵河东公，去世，追赠左光禄大夫，谥号康。长子薛胤，字宁宗，年少时就有父亲的风范。20岁时，受任中散，继承爵位镇西大将军、河东公，受任玄户镇江。不久受任持节、益阳道都江，后来受任利中将军、河北太守。郡中山河环绕，民俗多盗贼，有韩、马两姓各有2000多家，依仗地势显要恃强凌弱，最为狡猾凶恶，劫掠道路，侵害乡里。薛胤到郡后，立即逮捕其头目20多人，一并处死。于是群盗恐惧，郡中清贫肃静。在郡上去世，谥号敬。儿子薛毅，字玉孙，继承爵位，性格豪爽，大建园林宅地，宾客歌妓，纵情游乐。在洛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儿子薛孝深继承爵位，官至太中大夫。薛孝深品行险恶刻薄，因是被河南尹袁世俊弹劾处死，后来追赠化州刺史。薛拔的弟弟薛弘龙，字菩提，官至河东太守。长子薛灵居喜爱读书，被举荐为秀才，受任中书博士。北齐使者到来，诏令薛灵居兼任主客郎接待。去世，追赠河东太守，谥号宣。当初薛拔娶西河公主，在冯异有赐田，薛灵居迁居那里，于是在冯异的下阳安家。长子薛庆之，字庆吉，颇有学识，擅长案牍，官至廷尉丞。廷尉寺临近北城，曾在夏天在寺旁捕获一只狐狸。薛庆之与廷尉郑柏林人催转，有人认为城虎狡猾凶恶，应尽快杀掉，有人认为正值生长月份，应等到秋分。两位钦佩严峻，袁帆意见不一。虽然是玩笑，但言辞义理可观，此事流传于世。后来兼任左丞，任并四行台，赐爵龙丘子，代理沧州刺史，被葛荣围攻城陷，不久患病去世，追赠化州刺史。薛庆之的弟弟薛英吉，性格通达直率，跟随舅舅李崇在扬州，因军功累官至舒适御史，通直散骑常侍，去世。薛英吉的儿子薛端，薛端字仁直，本名沙陀，有志向节操，遭遇父亲丧事，扶丧合乎礼制，与弟弟薛玉精心勤奋学习，不与人交往。17岁时，司空高乾雍征召他为参军，赐爵平阴南。薛端因天下动乱，便弃官回乡。魏孝武帝西迁，周文帝命大都督薛崇礼据守龙门，邀请薛端同行。薛崇礼不久失守，投降东魏。东魏派行台薛修义督率以甘贵西渡，据守杨氏壁。薛端与宗族亲人及家童等此前已在壁中，薛修义便命令其士兵逼迫薛端等人东渡。正要渡河时，正逢天黑， 薛端秘密与宗室及家童等人背叛了他们。薛秀义也派骑兵追赶，薛端边战边跑，于是进入石城栅，得以幸免。栅中原来有百户人家，薛端与他们合力坚守。以甘贵等人多次来劝降，知道薛端没有投降之意，便撤军返回河东。东魏又派其将领贺兰义、南汾州刺史薛衍达据守杨氏壁。薛端率领部署并招抚小玉村民，设置了许多疑兵面对他们。贺兰义等人怀疑有大军，便向东逃跑，覆船溺死的有几千人。薛端收缴他们的器械，又返回杨氏壁。周文帝派南汾州刺史苏景树镇守那里，下诏书信慰劳问候，征召薛端入朝，任命为大丞相府护曹参军。随从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战于沙苑，都有战功，晋爵为伯。后来改封交城县伯，多次升迁至吏部郎中。薛端性格刚强正直，每次上奏请示不避权贵。周文帝赞赏他，因此赐名端，想让名字与实际相符。自从担任选官之职，先考虑贤能之事，即使是贵族子弟才能低劣品行浅薄的，也未曾提拔。常向周文帝起奏说，设官分职本来是为了治理实务，如果用人不当，不如空着职位。周文帝深以为然。大统十六年，军队东征，柱国李弼任别道元帅，精选英才幕僚，数日未定。周文帝对李弼说，为你想的一个长史，没有比薛端更合适的。李弼回答，真是人才。于是派遣他转任尚书右丞，仍掌管选拔事务。良主萧察曾进献玛瑙中，周文帝拿着他看着成郎们说，能制出葡萄得到炉彩的就给他中，已经有好几个人没得到。轮到薛端，他拿起出葡萄说，并不是因为这中珍贵，只是想表达我的诚意罢了，便制出五个子都是黑色。文帝非常高兴，就把中赐给了他。魏帝被废，近臣有人劝文帝登基，文帝召见薛端告知此事。薛端认为三方尚未统一，急于正式称帝，会向天下显示心胸不广，请求等平定建委势力后再顺应民心乐推。文帝抚着薛端的背说，成就我的是你啊，你的心意既然与我相同，你的身体怎能与我不同。于是脱下自己的冠带袍裤都赐给他，升任吏部尚书，赐姓宇文氏。薛端长期担任选官之职，很有人物见识之能，他所提拔任用的人都能发挥奇才。六官建立，拜军司马，加授侍中，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侯。周孝敏帝即位，又升任户部中大夫，晋爵为公。晋公宇文护准备废黜皇帝，召集群臣商议，薛端意见颇有不同，宇文护不高兴，将他外放为蔡州刺史。他为政宽厚仁惠，百姓官吏都爱戴他，转任冀州刺史。冀州地皆良臣，事务需靠政府，总管使宁派司马梁荣催他赴任。蔡州父老向梁荣申诉，请求留下薛端的有一千多人，到冀州不久去世，遗言要求薄葬，抚州赠送的财物不要接受，追赠本官，加大将军，晋封文成郡公，谥号志。儿子薛胄继承。薛胄字少玄，自幼聪明，每看其书就能明白其意，常感叹注释的人没有领会圣人深意，便用自己的见解加以辨析，儒生们无不称赞。性格慷慨，立志建立功名。周明帝时继承爵位文成郡公，多次升迁至上仪同，不久拜司经大夫，后来加授开府。隋文帝受禅，三次升迁为兖州刺史。到任后，关押的囚犯有几百人。薛胄审判断案十天便处理完毕，监狱都空了。有陈州人向道立冒充高平郡守，将要上任。薛胄在路上遇到他，察觉有异，准备扣留审问。司马王君父坚决劝谏，薛胄才放他前往郡中。不久后悔，立即派主簿追赶向道立。有个不明徐巨罗曾任海陵郡守，此前已被向道立假冒替代，等到任期届满，公家私人都没察觉。徐巨罗便对王君父说，向道立已经受命代任郡守，刺史怎能怀疑他。王君父以徐巨罗的话又坚决请求薛胄。薛胄呵斥， 王君父才停止。于是逮捕向道立，向道立恐惧，承认假冒。他揭发奸邪隐秘之事，都类似这样。当时人称他为神明。此前，兖州城东沂水、泗水汇合南流，泛滥成巨泽。薛胄便积石筑堰，让水流向西，沼泽全部变成良田。又开通水运，使淮海地区尽得便利，百姓依赖他，称为薛公封兖渠。薛胄因天下太平，便派博士登泰山观看古迹，撰写封禅图及遗著上奏。皇帝谦让不许，转任颍州刺史，有人证。征召入朝拜魏卫卿，转任大理卿，执法宽厚公平，被称为称职。升任刑部尚书。当时左仆射高炯逐渐被疏远猜忌，等到王世基被诛，高炯之事牵连其中，皇上因此想给高炯定罪。薛胄为他辩白，公正平议此案，因此触犯圣意，被枷锁拘禁，很久才获释。代理相州事务，很有能干的名声。汉王杨亮在滨州作乱，派其将领齐良向东宫城略地，进攻磁州。刺史上官正向薛胄求援，薛胄畏惧杨亮的兵锋，不敢抵抗。齐良又引兵攻打薛胄，薛胄想用计退敌，派亲近之人鲁士范劝说齐良，天下事尚未可知，薛胄作为臣子去就需要得当，何必急于相互攻击呢？齐良于是撤军离去，转而围攻黎阳。等到齐良被史祥打败，抛弃军队归附薛胄。朝廷认为薛胄怀有二心，将他所拿交付大理寺。相州官吏百姓一向感念他的恩德，到朝廷为他辩白的有100多人。薛胄最终因此被除名，发配岭南戍守，在途中去世。儿子薛云，薛宪之名。薛端的弟弟薛玉，字仁友。少年时就因孝顺有爱，在州里闻名。20岁时担任丞相参军事。当时京兆人为炫志向贤义，不涉足世俗事务。薛玉仰慕他的恬淡宁静，多次带着酒菜去拜访他，整天谈笑宴饮。为炫于是把堂孙女嫁给他。薛玉曾对亲友说，大丈夫生逢盛名之事，却没有显赫的文才武略被世人所知，即使奔波劳碌，也只是白费辛苦罢了。像韦居士那样退隐不隐居山林，入世不混即是朝，怡然自得的坚守道义，荣辱都影响不到他，这是多么快乐啊。薛玉曾在韦炫的草庐中留宿宴饮，后院有口井，薛玉夜里出门，好像有人要拉他的手，薛玉便后退，结果掉进了井里。同坐的人把他救出来，于是劝薛玉喝酒说，刚才担心你有意外，幸好没事，应该喝完这杯酒。薛玉说，掉进井里不过是小事，将来还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。别人问他缘故，薛玉说，近来做了个梦，恐怕会有两淫之忧，指病危。不久他就去世了，有几位文人写了悼文。周文帝、宇文泰为他惋惜哀伤，追赠他为洛州刺史。薛胄的堂弟薛俊，字道泽，父亲薛衍是北周渭南太守。薛俊年少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幼年好学，有志向操守。北周天和年间继承爵位于成侯，担任新丰县令。隋开皇年间历任尚书余部、考功侍郎。文帝听说薛俊侍奉母亲很孝顺，因为他母亲年老，赐给他车驾、衣服、几帐以及四季珍奇食品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后来他母亲生病，薛俊面容非常忧虑憔悴，连亲戚故旧都认不出他了。等到母亲去世，文帝下诏让鸿胪寺官员监护丧事，归葬夏阳。当时正值隆冬极寒，薛俊穿着丧服，光着脚，冒着霜雪，从京城到家乡500多里，脚冻得掉了脚趾，伤口流血不止，朝廷和民间都为他感到悲痛。乡里赠送的助丧财物，他一概不接受。不久朝廷启用他，让他处理政务。文帝见他哀伤过度，身体毁损太甚，为之动容，环顾群臣说，我看到薛俊哀伤过度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感叹了很久。薛俊最终因哀痛过度难以支撑，病重将死。他的弟弟薛摩当时任晋王府兵曹参军事，在扬州。薛俊给薛摩写了一封信说，我因不幸幼年遭遇丧父之痛，穷困漂泊，生活简约，常常断粮。 晚年所生又早年丧父，没有听过是礼的教诲，幸而依靠先人留下的训诫，秉承母亲圣善的教导，背着书箱，带着干粮，不怕艰难遥远，跟从老师修习学业，想停止都不能，磨砺品行和心智，困苦中更加坚定，因此承受教诲，直到长大成人。自从放下农具入朝为官，到现在23年了。虽然官职不算显达，但俸禄能供养亲人，希望能保母亲长寿，得以终尽孝养之责。哪里想到京城无孝，祸难接连到来，兄弟都被夺情，只因丧离职，在草庐中无处申诉哀痛，因此捶胸泣血，气绝魂消，遭受如此巨大的创伤，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，最终得以保全身体而终。假使人死而有之，能在九泉之下追随先人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？只是想到你孤单的在外地做官，远在边疆，想到这里心中悲恨，难以言说。刚刚已经写了信，希望能和你当面诀别，忍着不死等你，已经过了10天。你既然没有来，我们就此永别，无限遗憾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信写完就去世了。有关官员上奏，文帝为他流泪，派使者带着册书调剂。薛俊生性清廉简朴，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。薛俊小时候和同族孩子在涧水边玩耍，看见一条黄蛇，有脚和脚，他叫来一群小孩一起看，却都看不见，他认为是不祥之兆，回家后非常忧愁。母亲问他，他如实回答，当时有个胡僧到他家乞食，母亲把这事告诉了他。胡僧说，这是这孩子吉祥的征兆，而且这孩子早年就会有名位，但寿命不会超过67岁。说完就出去了，忽然不见了。后来薛俊在42岁去世，67岁的预言应验了。他的儿子薛潜福任武安郡司仓书左。薛红龙的弟弟薛胡，字破胡，少年时就有节操，专心致力于学问，经言讲习，不涉及食物，与人无争，喜欢用得意使人信服。有时兄弟间争吵，邻里争讼，如果怕薛胡知道，都会自己内心改悔。乡里被他的风范教化所感化，都以敬让为先。3次被征召为州都，2次被征召为主簿，州将倾心治理，他都是迫不得已才应命，担任本州中从事，别驾，又任命为河东太守。兄弟都是本郡太守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，又受召任筹持都江。后来罢郡，在家去世，有8个儿子，长子薛聪最知名。薛聪字延志，为人方正有见识，善于自我标榜，不随便交游，即使在暗室中也整天端庄严肃，见到他的人没有不敬畏的。博览典籍，经历过人，对于前人的言论和事迹大多探究熟悉，言辞辩论，应对答问尤为擅长。遭遇父亲丧事，在墓旁搭建草庐居住，哭声酸楚，感动路人。兄弟之间非常和睦，但家教很严。几个弟弟虽然已经成婚做官，仍然不免受杖责，面对他时都很恭敬。不到20岁，周礼征召他为主簿。太和15年，出入侍任著作左郎。当时孝文帝留心士族门第，厘定官员品级，士大夫出入仕优等的不过奉朝请。薛聪出仕便是著作左郎，当时舆论称赞他，后来升任书侍御史，凡事弹劾，不避权贵。孝文帝有时想宽恕的，薛聪总是据理力争。文帝常说，我看到薛聪不能不害怕，何况其他人呢？从此贵戚们收敛了行为，多次升迁至直阁将军、兼己侍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仍任直阁将军。薛聪深受孝文帝之誉，外表以德气对待他，内心则把他当作心腹依靠，皇宫的亲卫禁兵都委托他总管统领，所以整个太和年间他一直兼任直阁将军。群臣退朝之后，薛聪常常在宫中陪侍，言谈昼夜不停，当时政治的得失他参与谋划，动不动就匡正劝谏，事情大多被采纳，而他为人稳重，深沉缄默，外人看不出他的深浅。文帝想提升他的名位，他总是苦苦推让不接受，文帝也很体谅他，对他说，你的天爵自然很高， 本来就不是人爵所能荣耀的，又任命他为羽林监。文帝曾与朝臣议论天下姓氏、地域、人物，开玩笑对薛聪说：世人说你们薛家是蜀人，确实是蜀人吗？薛聪回答说：臣的远祖薛广德世代在汉朝做官，当时人称为汉人。臣的九世祖薛勇跟随刘备入蜀，当时人称为蜀人。臣现在侍奉陛下，是胡虏而不是蜀人。文帝拍手笑道：你幸好可以自己证明不是蜀人，何必又来为难我呢？薛聪于是扔下戟出去了。文帝说：薛坚喝醉了，他被皇帝这样赏识。太和23年，随驾南征，兼任御史中尉。等到宣武帝即位，任命他为都督、齐州刺史，施政崇尚简约清静。在周中去世，官吏百姓追思他，留下他做过的座榻以保存遗案，追赠征虏将军、华州刺史，谥号为简义侯。魏前2年，又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延州刺史。他的儿子薛孝通最知名。薛孝通字士达，博学有俊才。萧宝寅征讨关中，引荐他参票骑大将军府事，礼遇很隆重。等到萧宝寅将要反叛时，薛孝通察觉了苗头，假托要回家扫墓，请求回去，于是被允许。同僚都感到奇怪，劝阻他，他只是笑而不答，急忙回到了乡里。萧宝寅后来果然反叛，北海王元昊进入洛阳，宗人薛永宗、薛修义等又聚众作乱，想响应他。薛孝通和亲近的人商议说：北海王程须远道而来，吴地的军队不能久留，事情必定不成。现在如果和薛永宗等人一起起事，是灭族之道。于是率领他的近亲和河东太守袁袭聚城固守。等到萧宝寅被平定，元昊退走，参与起事的人都遭了祸，只有和薛孝通一起的人得以免祸。事情平定后，进入洛阳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。而朱天光镇守关右，上表奏请他为关西大行台郎中，深得信任重用。关中平定，他出了力，因功赐爵汾阴侯。庄帝被囚禁去世后，元业又属疏远，重新商议立谁为帝。薛孝通认为广陵王元恭是高祖的侄子，又是至亲，一向有好名声，多年不说话，必然是有意装哑。尊奉他为帝，上天和百姓都会同意。而朱世龙等人都怀疑，薛孝通秘密劝说而朱天光去考察。广陵王说：上天会说什么呢？于是确定册命，就是节敏帝。因首先提出大义，被任命为迎亲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兼中书舍人，封蓝田县子。薛孝通请求把官职追赠给王兄薛景茂，又说自己已有侯爵，请求转授给兄长的儿子薛子舒。节敏帝看到奏章很伤感，认为侯爵很重要，不能转授，于是下诏褒美，特赠薛景茂为辅军将军、北雍州刺史。薛孝通不久升任中书郎，深得节敏帝之誉器重。普泰2年正月已有日，中书舍人袁慧献上酒菜，节敏帝于是和袁毅、薛孝通等人宴饮，同时演奏管弦，命袁慧吹笛，皇帝也亲自和着笛声，于是让袁毅等人互相嘲戏，以酒为韵。薛孝通说：既然遇到尧舜一样的君主，愿献上万年寿。皇帝说：平生喜好玄墨，惭愧身为万国之首。皇帝说：你所说的寿怎么能白说？便命人斟酒赐给薛孝通，又命继续嘲戏，不能中断。薛孝通便以忠为韵。皇帝说：你不忘忠臣之心。袁慧说：圣主处理万机，享事永无穷尽。薛孝通说：岂止覆盖草木，也基于昆虫。袁毅说：朝中贤才济济，田野禾苗茂盛。皇帝说：君臣如同雨水，典章制度统一华容。薛孝通说：微臣确实蒙受恩泽，如何报答松华之众。当时薛孝通在内掌管机密，在外参与朝政，军队国家的大事都参与谋划，加上他引荐人才，知名之士很多被他推荐。他的表兄裴伯茂性情豪爽俊逸，对很多人轻视怠慢，唯独钦佩赏识薛孝通，每次著有文章都和他共同探讨一同。薛孝通认为裴伯茂过于疏放，常对他说：兄长认为阮籍、嵇康与管仲 乐毅相比如何？大概是自诩有经世之才，而抑制裴伯茂的傲慢。裴伯茂笑着不回答，仍然舒放自若。正值齐神武帝高欢在和硕起兵攻陷相州刺史刘旦，而朱天光从关中讨伐他。薛孝通认为关中险峻坚固，是秦汉旧都，必须预先谋划镇守防御，作为后继，即使河北失利也足以据守。杰敏帝深以为然，问谁可以胜任。薛孝通和贺拔岳曾在尔朱天光手下共事，又和周文帝宇文泰有旧交，两人都在关右，于是同时推荐他们。于是破格任命贺拔岳为齐、华、秦、雍诸军事，关西大行台、雍州牧，周文帝为左丞，薛孝通为右丞，携带诏书乘一马疾驰入关，授予贺拔岳等人共同镇守长安。贺拔岳非常器重他，以师友之礼相待，和周文帝结为兄弟，情谊特别深厚。后来尔朱天光在韩陵战败，杰敏帝于是不能进入关中，被高欢幽禁废黜。孝武帝即位后，高欢方才得志，征召贺拔岳为冀州刺史。贺拔岳害怕，想单骑入朝。薛孝通于是对贺拔岳说，高王凭几千鲜卑人打败尔朱百万之众，兵锋确实难以抵挡，但是您的两位兄长太师领军一直在他之上，侯深、樊子胡、贾芝、胡思春、大野胡野仗、诈吕延庆，这些人在尔朱氏时代都和他是平辈。韩陵之战，这些人前后投降归附，都是因为形势危急，并非本心。对于高王来说，他们就像曹操的孔融、司马懿的诸葛诞，如今他们有的在京师，有的据守州镇，除掉他们又会失去人心，留着又是心腹之患。虽然让孙腾在宫阙之下，楼昭居于禁卫，一定不能像建安时期那样，这是很明显的。从目前来看，裂痕争端还未停止，图万人虽然又逃跑了，还在滨州，高王的计划必须先平定消灭他。现在他正安抚群雄，安置内外，怎么能离开自己的巢穴和您在关中争地呢？况且六郡良家子弟、三府里义之人超过幽州、滨州的骁勇骑兵，胜过汝南、颍川的奇才，都仰望依附于您，愿为您效力智慧力量。凭借华山作为城防，利用黄河作为护城河，退守不失不失于风泥之故，进兵如同见灵之水，竟然想束手受制于人，不也太浅陋了吗？话没说完，贺拔岳握着薛孝通的手说，你的话是对的。于是用谦逊的言辞写了奏章，而不去应征。太昌元年，李孝通借出使的机会入朝，于是被留在京城，再次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。永熙三年三月，出任常山太守，这是因为他在杰敏帝时曾受任用和恩遇的缘故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有人说李孝通与周文帝关系密切，并且参与了设置贺拔岳镇守关中的谋划，于是被拘捕，准备押送到晋阳。等到被引荐时，大家都为他担忧。李孝通神态从容，言辞道理切中恳庆，齐神武反而更加钦佩感叹，当天就赦免了他。然而仍然对他猜忌，不授予官职爵位，只把他当作座上宾客，时常咨询一些文书典籍大事而已。齐神武撰写辞让建旅上殿的表彰，还让他起草。他曾与众人一同前往晋祠，大家都屈膝敬礼，唯独李孝通捧着手不跪拜，回头说道，这是诸侯之国，离我们并不远，恭敬却不合礼数，会被神灵讥笑。跪拜的人感到惭愧。兴和二年，在邺城去世。魏前二年，周文帝追念旧谥，奏请追赠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齐神武帝武平初年，又追赠郑州刺史。有文集80卷，在当时流行。他的儿子薛道衡，字玄清，六岁时父亲去世，专心好学。十岁时讲解《左传》，看到子产辅佐郑国的功绩，写了《国桥赞》，颇有文采，见到的人都很惊异。此后才名更加显著。北齐司州牧彭城王高游征召他为兵曹从事。尚书左仆射杨英见到他后赞叹欣赏，授予奉朝请之职。吏部尚书陇西人辛恕与他交谈后感叹说，郑公业后继有人了。河东人裴彦评价他说，朝廷迁到和硕，我以为关西孔子很难遇到这样的人了，现在又遇到了薛君。 武成帝即位后，他兼任散骑常侍，接待应对北周、陈两国的使者。武平初年，奉命与各位儒生修订五礼，被任命为尚书左外槟榔。陈朝使者傅增出使北齐，薛道衡以主客郎的身份兼任接待。傅增赠诗五十韵，薛道衡唱和，南北双方都称赞。魏收说，傅增这是用蚯蚓来钓鱼罢了。他在文林馆待诏，与范阳卢思道、安平李德林齐名，且关系友好。又以本官在中书省值班，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仍然参与太子侍读事务。北齐后主时期，逐渐被亲近重用，与侍中胡律孝卿参与政事。薛道衡详细陈述防备北周的计策，胡律孝卿没有采用。等到北齐灭亡，北周武帝任命他为御史二命侍。后来回到家乡，从周主簿入朝，担任司录尚侍。隋文帝担任丞相时，他跟随元帅梁瑞攻打王谦，代理灵州刺史。大定年间，被授予仪同三司，代理琼州刺史。隋文帝受禅登基后，因是被定罪除名。河间王阳弘北征突厥，征召他掌管军中文书。回来后，被任命为内史舍人。同年，兼任散骑常侍，作为出使陈朝的主使。薛道衡于是上奏说，陛下功业可比三代，统一九州，怎么能让小小的陈朝长久地处于天网之外？臣这次奉命出使，请以称臣纳贡来责问他们。皇帝说，朕暂且包容宽待，把他放在考虑之外，不要用言辞去折辱他们。江东地区向来喜好诗文，陈后主尤其喜爱雕琢辞藻，薛道衡没有作品，南方人没有不吟诵的。等到开皇八年讨伐陈朝，他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，兼掌文书。朝廷军队抵达长江，高炯在夜晚的帐幕中对他说，这次一定能攻克江东吗？你试着说说看。薛道衡回答说，大凡讨论成败大事，必须先以最高的道理来判断。与贡所记载的九州本来是帝王的疆域。郭璞曾说，江东偏安称王三百年，还会与中原合并。现在年数将满。从运数来说，这是必定攻克的第一点。有德者昌盛，无德者灭亡，自古兴亡都遵循这个道理。主上亲自践行恭敬节俭，忧心操劳各种政务。陈叔宝却修建高台雕饰墙壁，沉湎于酒色。这是必定攻克的第二点。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任用人才。陈朝的公卿只是充数而已。提拔小人施文庆，把政事委托给他。尚书令江总只从事诗酒，本来就不是经略之才。萧摩诃、任蛮奴是他们的将领，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这是必定攻克的第三点。我们有道而强大，他们无德而弱小。衡量他们的士兵不过十万，西起巫峡，东到大海，分散开来则势力悬殊而力量薄弱，集中起来则守住这里就失去那里。这是必定攻克的第四点。席卷之势毫无疑问。高炯高兴地说，你说成败道理非常明白，本来只期望你的才学，没想到谋略也如此出色。回来后，他被任命为吏部侍郎。后来因提拔官员，有人说他袒护苏威，任用人员有私心，被除名，发配到岭南防守。晋王杨广当时在扬州，暗中派人劝薛道衡，让他从扬州路走，准备上奏留下他。薛道衡不喜欢晋王府，采纳了汉王杨亮的计策，于是从江陵路离开。不久下诏甄嬛，在内史省值班。晋王因此怀恨在心，然而爱惜他的才华，仍然相当礼遇。几年后被任命为内史侍郎，加授上仪同三司。薛道衡每次写文章一定隐居在空斋中，靠墙躺着，听到外面有人就发怒，他就是这样深思。皇帝常说，薛道衡写的文章符合我的心意，然而告诫他不要迂腐怪诞。后来皇帝对杨素、牛弘说，薛道衡老了，辛勤工作，应该让他有朱门陈列仪仗的荣耀，于是晋升他为上开府，赏赐物品百段。薛道衡以无功推辞。皇帝说，你长期在朝廷辛劳，国家大事都靠你宣布执行，难道不是你的功劳吗？薛道衡长期担任重要职务，才名更加显著。太子、 诸王争相与他交好，高炯、杨素向来推重他，名声显赫，当时无人能比。仁寿年间，杨素独揽朝政。薛道衡既然与杨素关系好，皇帝不想让薛道衡长久知晓机密，于是让他出京任检校襄州总管。薛道衡一旦被外放，不胜卑劣，说话时哽咽。皇帝面色凄然地说，你年事已晚，侍奉确实辛苦，朕想让你休息调养。现在你离去，朕像失去了一条手臂。于是赏赐物品300段，九环金带以及10幅1套，马10匹，安抚勉励送他走。他在任上清正简约，官吏百姓都怀念他的恩惠。隋炀帝即位后转任潘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上表请求退休。炀帝对内史侍郎于世基说，薛道衡将要到来，应当用秘书监的职位对待他。薛道衡到京后进献高祖文皇帝送。炀帝看了不高兴，回头对苏威说，薛道衡赞美先朝，这是与早的意思啊。于是任命他为司隶大夫，准备治他的罪。薛道衡没有醒悟，司隶刺史房彦谦向来与他关系好，知道一定会遭祸，劝他断绝宾客往来，低声下气，但薛道衡没有采纳。适逢朝廷商议新法令，久议不决，薛道衡对朝中官员说，假如高炯不死，法令早就施行了，有人上奏了这件事。炀帝发怒说，你想念高炯吗？交给执法者追究。薛道衡自认为不是大错，催促司法部门尽早结案。上奏那天，希望皇帝赦免他，命令家人准备酒菜以迎接来探望的宾客。等到上奏，炀帝下令让他自尽。薛道衡很不意外，没有立即自裁。司法部门再次上奏，将他勒死，妻子儿女流放且没。当时年纪70岁，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。有文集70卷流传于世。他有5个儿子，薛收最为知名，过继给祖父薛儒。薛儒清正忠贞，孤傲耿介，不交际世俗之人，博览经史，有才思，虽然不写大文章，但所有诗歌大致清新深远。开皇年间担任侍御史、扬州总管、司公参军，常以正直自居，府中同僚大多感到不自在。在襄城郡院任上去世，所任职之处都有能干的名声。薛道衡对他特别有爱，薛收刚出生就过继给薛儒，在薛儒家长大，直到成人几乎不知道亲生父亲。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上向薛儒借刀子剪指甲，薛儒认为胡仲操不是高雅之士，最终没有借给他。他不肯随便交友，清高耿介，独行其事，都像这样。薛道衡的兄长薛温，字尼清，深沉敏捷，有气量，博览古代典籍，尤其擅长隶书，在北周担任上皇郡守。北周平定北齐，改任燕郡太守，以简约仁惠著称。宣政元年，赐爵齐安县子，在郡守任上去世。儿子薛迈继承爵位。薛迈字弘仁，生性寡言，善于辞令辩论。开皇初年，继承爵位齐安子，改封中山，历任太子舍人。大业年间，担任刑部、选部2侍郎。薛道衡的堂弟薛道实，官至礼部侍郎、离石郡太守，在世上知名。侄子薛德英有杰出才能，起初担任游骑尉。辅佐魏旦修订《魏史》，史书修成后，升任著作左郎。等到越王杨栋在东都称制，王世充建位，军书与檄都出自他手。王世充被平定后，因罪被杀。他的文章多流传于世。薛聪的弟弟薛和任南青州刺史。薛和的儿子薛善，薛善字仲良，年轻时担任司空府参军，两次升迁后任延池都江。孝武帝西迁，北魏改河东为秦州，任命薛善为别驾。薛善家向来富裕，有童仆数百人。兄长薛元信凭借义气豪奢，每顿饭都摆满1丈见方，坐上宾客长满，弦歌不绝。而薛善独自恭敬自己，朴素节俭，喜爱娴静。大统三年，齐神武在沙苑战败，留下薛善的族兄薛崇礼守卫河东。周文帝派李泌包围他，薛崇礼坚守不下。薛善暗中劝说薛崇礼，但薛崇礼仍然犹豫不决。 恰逢薛善的堂弟薛父的妹夫高子信担任防城都督，守卫城南面，派薛父来找薛善，说想要响应西军，但恐怕力量不足。薛善立即命令弟弟薛稷带领门生数十人，与高子信、薛父等斩官引入李泌的军队。当时参与谋划的人都赏赐五等爵位。薛善认为背弃叛逆归顺正统是臣子的常情，岂能全家大小都受封邑，于是与弟弟薛慎一起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周文帝赞赏他们，任命薛善为汾阴县令。薛善办事干练精明，一郡之中最为出色。太守王丕称赞他，让薛善兼任督管六县事务，不久担任行台郎中。当时想广设屯田以供应军费，于是任命薛善为司农少卿，监管同州夏阳县二十屯间，又在夏阳各山设置冶铁，再让薛善担任监工，每月一使八千人制造军器。薛善亲自督促检查，同时加以安抚，兵器精良锋利，而一夫都忘记了劳苦。升任大丞相府从事中郎，追论屯田功劳，赐爵龙门县子。升任黄门侍郎，任命为河东郡守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姓宇文氏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工部中大夫，晋爵博平县公，再次升任户部中大夫。当时晋公宇文护执政，仪同骑轨对薛善说，兵马万机应该归于天子，为什么还在权门手中？薛善禀报了宇文护，宇文护于是杀了骑轨，认为薛善忠于自己，升任他为中外府司马，升迁司会中大夫，总管六府事务，加授京兆尹，仍然代理司会，出京任龙州刺史兼益州总管府长史，征召入朝任五位少府，去世后追赠三州刺史。皇帝因为薛善告发奇诡的事，赐谥号为妙公，儿子薛褒继承爵位，官至高阳郡守。薛善的弟弟薛慎，字伯护，好学，能写文章，擅长草书，与同郡的裴叔义、裴邹之、柳球、范阳卢柔、陇西李灿都关系友好，起初担任丞相府末曹参军。周文帝在行台省设置学校，选取成郎以及辅佐中德性敏敏的人为学生，命令他们早晨处理公务，晚上进行讲习，先学六经，后学子史，又在学生中挑选德性醇厚美好的人陪侍读书。薛慎与李灿以及陇西李伯良、辛韶、武功苏恒、乔郡夏侯玉、安定梁况、梁礼、河南长孙章、河东裴矩、薛同、荥阳郑朝等十二人一同被选中，又任命薛慎为学师，以了解各位学生的功课学业。周文帝向来喜好谈论，并挑选深谙佛理的名僧一百人在府地内讲说，又命薛慎等十二人兼学佛艺，使内外相通，从此四方争相学习大乘佛学。在学校数年，又任命薛慎为宜都公侍读，多次升迁任礼部郎中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善部下大夫。薛慎的兄长薛善又担任工部，都位居清要显职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周孝敏帝登基，任命薛慎为御正下大夫，封淮南县子爵，历任师事、御伯中大夫。保定初年，出京担任湖州刺史。辖区与蛮夷杂居，蛮人常以抢劫掠夺为生。薛慎于是召集各蛮族首领，详细宣布朝廷旨意，并命令首领每月来拜见一次，如有需要报告的事情，不限时间。薛慎每次接见，必定殷勤劝诫，并赏赐酒食。一年之间，蛮人顺从教化。众蛮互相说道：“今天才知道，刺史真是我们的父母官，没有不欣喜的。”从此背着婴儿前来归附的有一千多户。蛮人习俗，结婚之后，即使父母还在，就与父母分居。薛慎对首令说：“周牧、郡守、县令是教化百姓的人，哪有儿子娶妻后便与父母分离的？不仅是百姓习俗的过失，也是地方官的罪过。”薛慎于是亲自教导，向他们展示孝道慈爱，并派遣首令各自小谕所辖民众。有数户蛮人分居多年，于是回来侍奉父母，等到出行得到瓜果膳食，也带回来奉养父母。薛慎因他们改过从善很快，将情况详细上报，朝廷下诏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，于是教化盛行， 如同中原习俗，不久担任藩部中大夫，因病离职，在家中去世，有文集颇为世人所传颂。薛稚是河东汾阴人，祖父薛遵言是北魏河东郡守安邑侯，父亲薛毅是清河广平二郡郡守。薛稚幼年博览典籍，喜好写文章，从奉朝廷起家，跟随魏孝武帝西迁，封河阳县子爵。废帝元年兼任著作左郎，编修国史，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编修起居注，升任中书令。燕公于景征讨江陵，任命薛稚为司录，军中谋略薛稚都参与其中。江陵平定后，晋爵为伯爵。朝廷正在改革制度，想要实行周礼，于是命令薛稚与小宗伯卢辩斟酌古今，共同详细制定。六官设立后，被授予内史下大夫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侯爵，转任御正中大夫。当时前中书监卢柔学业精深，文采华美，而薛稚与他并驾齐驱，所以世人称他们为卢薛。过了很久，晋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京担任西州刺史。在任上去世，官吏百姓哀悼惋惜他，追赠渝州刺史，谥号李，所著文章二十余卷，流传于世。又撰有《西京记》三卷，引证广博，世人称赞他学识渊博。薛稚生性极为孝顺，虽然年纪已老，事务繁多，但在侍奉父母的礼节上早晚没有懈怠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薛明继承爵位，大相末年任仪同大将军、清水郡守。薛正字景游，是河东汾阴人。曾祖薛弘昶遭遇赫连之乱，率领族人避居襄阳。薛正早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亲自耕种来奉养祖母，有空闲就阅读书籍，性格疏放不羁，当时的人没有认为他奇特。江南选拔人才多凭士族，薛正世代没有显贵官职，初入仕途不过是侍郎，既然客居异乡，不被提拔任用，常叹息说，怎能头戴头巾五十年，到死做个校尉，低头弯腰看人脸色呢？常常郁郁不得志，在世间时总是凌驾于显贵之上，仗势才能意气用事，从未屈奉权贵之门。左中郎将京兆人韦前度对他说，你门第不低，才能不差，为何不整理衣襟，多次拜见吏部？薛正说，世家子弟登上高位，英才俊杰沉沦下僚，古人为此叹息，我私下不能这样做。韦前度告诉别人说，这个年轻人确实慷慨，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。孝昌年间，主战回到洛阳。此前薛正的从祖父薛真度与祖祖薛安都占据徐州，兖州归附北魏。薛真度的儿子薛怀俊见到薛正非常亲近友善，正值尔朱荣废立皇帝，薛正于是回到河东，住在薛怀俊家，不与外界交往，终日读书，亲手抄录将近二百卷，只有郡守袁习时常屈尊邀请他，与他以平等礼节相待。薛怀俊常对他说，你回到家乡不经营产业，不肯娶妻，难道还想回南方吗？薛正也不介意。普泰年间被任命为给事中，加授伏波将军。等到齐升武帝高欢起兵，薛正于是东游陈梁之间，对族人薛孝通说，高欢依仗军队欺凌主上，丧乱刚刚开始，关中地势险要，必有霸王据守，于是与薛孝通一起游历长安。侯莫陈越听说后，征召他为行台郎，授予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等到侯莫陈越杀害贺拔岳，军中将士都互相庆贺，唯独薛正对亲信说，侯莫陈越才略本来不多，动不动就杀害良将，败亡之事为时不远，我们这些人马上就要被人俘虏，有什么可庆贺的？常高认为薛正的话正确，都面有忧色。不久，周文帝平定侯莫陈越，引荐薛正为济世参军。武帝西迁，授予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封下阳县男爵。文帝即位，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加授安东将军，晋爵为伯爵。大统四年，宣光殿、清辉殿刚刚建成，薛正为他们作颂。文帝又制作了两件漆器，一件是两个仙人共同手持一个钵，同在一个盘上，钵盖上有山，山上有香气， 一个仙人右手持金瓶放在器上，倒水灌山，水从瓶中流出，注入气内，烟气从山中散发，称为仙人七气。一件是两个荷叶同在一个盘上，相距一尺，中间有莲花，下垂到气上，用水浇荷叶，水从莲花流出，充满器具，用浮燕缠除装饰，称为水之七气。两个盘各自放在一张床上，波圆而床方，中间有人，是三才的象征，都放置在清辉殿前，形状像弓而方，满则平，一出则倾斜。薛正分别为他们作颂。大统初年，礼仪制度多缺失，周文帝命令薛正与卢辩、谭柱等参议制定。因流离世故，不听音乐，即使独处幽室，也常有忧伤的神色。后来因事被处死，儿子薛叔继承爵位，官至礼部下大夫，仪同大将军，聘臣使父。论曰：薛辩在魏朝初年，功业早立，门庭承受爵禄，没有断绝荣名。薛端因谦和正直被知遇，薛胄以公平自诩。薛俊的孝悌是素来操行所得。薛道衡雅道累世，世代善文宗，美望所归，岂是徒然呢？但时运逢末世，最终遭杀戮，痛心啊！薛仲良担任繁重职务，弘毅流域，而陷入齐朝谄媚与文户，以求取权宠，改名为庙，难道虚假吗？薛志、薛正都学问称广博，文章善雕龙，或在凤池挥毫，或在灵阁著书，都居于禄位，各自展现才华。比拟徐陵、陈寅恪，后来者令人敬畏。论其担任的职任，确实是当时的优秀人选。